家好，我是独恶。此时此刻呢，不知道各位呢是正在工位上面假装打字，还是在洗手间里边带薪蹲坑，亦或是在拥挤的地铁上面啊，眼神空洞，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准备前往自己神圣的岗位来建设国家。今天呢，我想聊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啊对每天早起打卡的这个行为会产生严重的怀疑啊。今天我想聊的呢是一本书，名字叫做 Bullshit Jobs， 听这名字是不是挺带感的，翻译过来呢就是个狗屁工作，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说出了你的心声。其实呢，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吐槽怪啊，在这边抱怨社会的一本小册子。这本书的作者是已故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他不是在单纯的抱怨什么，而是抽丝剥茧般的来解构人类社会，尤其是这个社会分工体系，然后把工作和社会价值链连接起来。于是呢，我们就能在里边发现很多有意思的观点。这本书我并不是最近才读的，正好呢，最近在和新的同事一起吃午饭的时候，聊到了我以前的老板在美国。由于时区的问题，我们很难每天都可以花很多时间在一起交流。于是呢，我们双方呢都非常默契的，很珍惜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在我们俩每周一对一的沟通会上面，我们几乎都不提及日常工作啊，或者说项目的事情。要么呢就讲一些战略方面的想法，要么呢就扯点家长里短，感觉就没有几次是正经谈工作的。跟他共事的那几年呢，我们也经常去交流最近在读什么书，然后呢互相彼此推荐。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有一次我跟他推荐了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因为他曾经提及过他喜欢读推理小说，但是聊下来发现他的书架子上面并没有东方的作者。那我就说，你不妨尝试一下读一下东野圭吾，在我心目里边就是推理小说之神。看他作品很多，但如果只挑一本的话，那就选这本《白夜行》吧。我清晰的记得我在安利他这本书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如果你想读一本推理小说，这本小说的写作方法就是一开始你就知道谁是凶手，而且把每个章节的写作主体排列下来，你一看就是配角配角配角配角配角配角，结束了，就从头到尾啊就没有对主角的描写。我从来就没读过哪本虚构类的小说是用这种框架来描写的。东野圭吾呢绝对算是让我小到拉屁股开了眼了。我跟他说完之后呢，我就以为这事儿过去了，没想到两周之后呢，他就在我下一次的会议上面非常兴奋地对着摄像头向我展示了他买到的这本书，然后跟我分享书中的情节以及他的感受。之后呢，我就记得我们俩就这个女主角是否真的爱男主角这件事情还辩论了很长时间。不过呢，今天呢我们就不聊东野圭吾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很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本《白夜行》。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今天聊这个 Bullshit Jobs， 就是这个狗屁工作，这本书呢也是我跟之前的老板呢津津乐道的一本书。讲这本书之前呢，让我们先把这个时钟啊咱们拨回到1930年。那个是什么年代啊？那是个大萧条刚刚开始的年代。但是呢，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是凯恩斯却写了一篇呢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章啊。他当时就掐指一算啊，就断言到，到20世纪末啊，就会由于技术的飞速进步，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人类呢将会迎来一个闲暇时代。咱们先说说啊，凯恩斯是谁啊？凯恩斯就是那个告诉各国政府啊，就是该花钱的时候就得花，千万不要抠门那个男人。凯恩斯的一生基本可以概括为啊，在政府的财政赤字的边缘反复左右横跳。在股市的跌宕中获得财富自由的，他让全世界的财政部长们都学会了一个理直气壮的借口啊，可以说我不是在乱花钱啊，我是在搞这个凯恩斯主义来刺激经济的。就这么一个人呢，他给出的预言是，到2030年左右，人类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15个小时啊，同志们。这意味着你每天只需要工作3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呢，你可以去钓鱼，写诗、遛狗，或者就像是这本书的作者格雷伯所说的那样，去研究施宾诺莎的哲学。 凯恩斯就认为呢，这是理所应当的。那既然啊，这个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去种地呢，织布、造汽车，那省下来的时间难道不应该还给人类自己吗？随着 AI 的全面大爆发，那这会不会就是一个机会呢？可现实你看看啊，现在呢，离2030年也只剩下满打满算也就4年时间吧。咱们非但没实现啊每天3小时的工作制，咱们反而发明了更加高效率的什么996是吧，007，还有所谓的7×24小时工作制，1周7天，1天24小时，咱们全天候待命，手机不能关机，随时要去接，万一机房来了电话，机器当掉了，赶快上来救火吧，这感觉很荒诞对吧。当我们看一下美国圣路易斯联储和劳工统计局的一个数据啊，他们呢就是将1947年的这种非农商业部门的生产率的基数啊设为100的时候，到了2024、2025年这个区间呢，这个指数已经攀升到大约450左右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现在打工人啊忙活一小时的产出价值啊，可是抵得上那1945年那老哥能够忙活大半天的价值，相当于是上涨了 3.5 倍。这可不是因为啊现在的打工人比以前更加努力啊，其实你想想看，以前人可能干得更久嘛，那是因为咱们现在人都已经开了挂了。你看啊，这个工具的升级，在硬件方面，在1945年那可能还在用算盘啊或者手摇计算器，那咱们现在用的是什么超级计算机。另外呢还有技术的爆炸，就是软件方面，现在呢互联网 AI 还有自动化流水线，这东西呢足够让一个人呢都活成了一支军队。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教育的红利嘛。毕竟现在的劳动力呢都普遍受过更长时间的教育，这脑子里的这个带宽呢，那比70年前不知道宽了多少了。但吊诡的事情就是，这么巨大的生产力剩余并没有变成咱们所期待的假期，而是被一种很神秘的炼金术转化成了无数虚假的仪式性的劳作。这个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在书中揭露的第一个荒诞的真相，就是技术呢并没有让我们更加的自由，它呢只是被动员起来想方设法的让我们工作的更多了。那既然技术呢已经让生产效率翻了几倍，那为什么我们还在不停的加班呢？就格雷伯呢就给出一个非常扎心的解释，因为呢社会呢必须发明出无数个毫无意义的岗位来填补这些空缺。那他给这些岗位起了一个极其优雅但是非常粗暴的名字，就叫这个 bullshit jobs， 就是狗屁工作。那作者呢就对这个狗屁工作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这是一种呢完全无意义的、没有任何必要的，甚至呢还是有害的雇佣形式，甚至连干这行的人啊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这份工作到底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但最卑微的地方就在于呢，作为雇佣契约的一部分，你还必须每天呢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坐在那儿，假装呢它非常有意义。这里呢我们来玩一个残忍的消失测试。我们看啊，如果明天所有的护士、清洁工、快递员、这建筑工人，或者说是垃圾站收集垃圾的工作人员，就突然之间噗消失掉了，那我们的社会毫无疑问呢、那肯定是立马就瘫痪了，甚至爆发混乱。那这些人呢干的就不是狗屁工作，而是狗屎工作 shit job。 虽然呢薪水很低、受人轻视，环境呢也相对的恶劣，但是呢他们对世界呢是有真实的贡献的。那反过来啊，如果明天呢所有的公司里面的律师啊、公关部的专家、电话销售人员、私募股权的 CEO， 或者是那些啊专门负责写如何优化沟通委员会效率报告的那种行政管理人员，噗、全员蒸发了，那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呢？作者的结论就是，世界呢可能不但没有变糟，反而呢整个空气都清新了一点，甚至呢可能过了半年都没有人发现他们已经不在了。书里边呢还有一些更加极端的例子，他提到说啊，在2004年 芬兰的赫尔辛基呢，有一位60岁的税务审计员在办公室里去世了，结果整整48小时没有人发现。那当时的楼层里据说是有100多位同事啊，大家呢就路过他办公室的时候，他都以为他在深度思考这个税收难题，那谁也不敢去打扰人家。当然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充分说明了芬兰人啊对这个职场的边界感的尊重啊，已经到了生命的高度，对吧？只要我不敢干，死神都得给我排队。另外呢，还有个例子啊，是一个西班牙的公务员，他是负责那个监管废水处理厂的。据说这个人呢，是从2004年开始啊，他至少有6年没有去上班。那其实呢，有人还怀疑啊，是不是长达14年没有上班？但是牛的地方在于，这工资照领。搞笑的一幕呢，就发生在了2010年，市政府呢就拿了一个名单，又打算发给他20年长期服务奖。在这个时候呢，副市长才满大街的找他，哎呦嘿，这哥们儿去哪儿了？这位老哥呢，其实在这个旷工的期间并没有闲着，他是潜心钻研了荷兰的哲学家施宾诺莎的著作，最终呢是把自己练成了一个哲学专家。他在法庭上辩解说，这单位没给他派活，他觉得受了太大的冷落，结果才回家不上班的。但是钱你还是要给的，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的福利太好了？不过这事儿我觉得得从两个层面来看。这福利制度啊，它的确是有一部分原因呢、啊。欧洲的劳动法呢，对雇员呢，尤其是公务员的保护就堪称是金钟罩了。你一旦入职了，他开除你那可比登天还难。那这种极高的职业保障的确可以有机会让一些人过上了这种隐形人一般的生活。另一个原因呢，就可能就是凯恩斯主义跟现代官僚体系的一个副作用吧。就比如说是管理失能，两个部门都以为对方在管这个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管理真空。所以说这种现象呢，与其说是福利太好了，那不如说是系统卡了个 bug。 福利制度本身呢，是给这个弱者兜底儿的，但是在官僚体系的重重叠叠下，他偶尔会不小心呢，把一个大活人呢，整个给弄丢在了工资表里边。当然呢，也顺便培养出一两个业余哲学家，也算是某种程度上为社会做贡献了。不过今天我们不聊福利跟官僚主义啊，咱们就从社会价值上面来看啊，这就是比较讽刺的地方了。大家可以自己盘一盘，如果呢你明天没去上班，而这个世界完全没察觉，甚至可能变得更好了，那很抱歉的通知你，你的工作啊，极大概率就是个狗屁工作。哎，你先不要生气啊，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技术性的探讨啊。你可能会有问题，咱们就掰扯掰扯。大多数的人呢，可能这时候就会问啊，那老板呢又不是傻子，那既然这些岗位没什么用，为什么还要花个大价钱雇人来干呢？资本主义不是极致的追求效率吗？作者呢就在书中告诉你了。别天真，现在的系统呢，根本就不是古典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叫做管理封建制。什么意思呢？就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边啊，一个领主的地位其实不取决于他能生产多少粮食，而是取决于他手下到底管着多少个随从，多少个打手。这个呢，就跟现代大公司的逻辑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个中层的经理的威望跟薪资呢，就往往取决于他麾下到底管理了多少个人头。哪怕呢，比如说这50个人呢，天天都在玩扫雷或者写无人阅读的周报，那只要他在那儿坐着，那这个经理在公司的内部谈判筹码呢就会更厚实。这种制度呢，就产生了一种叫做正经徽章的效应。比如说作者就提到过一个荷兰出版社的接待员，他每天呢就只接一通电话，剩下的时间呢就在给公司会议室的这薄荷糖罐子里边呢去补个货。那为什么不把它给裁撤掉呢？那就是因为啊，如果一家公司连个做前台的漂亮小姑娘都没有，那他在同行眼里就不像是一个正经机构。这些故事呢放在一起就告诉我们，现代职场呢已经进化到了一种非常奇妙的阶段。很多的岗位的存在啊，只是为了证明这个岗位存在本身是有意义的。听到这儿啊，我也觉得可能会有人跳出来说，你就别凡尔赛了，这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想想看啊，每天坐着刷手机就能拿高薪，这种神仙日子我求之不得好吗？ 其实啊，作者也在调研中发现呢，这种想法是人类最大的误区。他呢收到了数百份呢来自各行各业的匿名投稿，就发现那些从事这种狗屁工作的人啊，就往往比那些每天搬砖的人更痛苦更抑郁。他把这种痛苦呢称之为精神暴力。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呢天生就有一种心理需求，心理学家卡尔格罗斯呢就称之为操之于己的快乐。就哪怕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当他发现呢自己挥挥手就能让这个拨浪鼓响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会感到巨大的快乐。因为呢他证明了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诱因，他能够对整个这个世界产生影响。不过你想啊，如果当你呢觉得自己每天花了8个小时在那儿填写了从来没有人看的表格，或者修改那些根本没人在意的 PPT 的边框的时候，那你的这种影响力呢就被完全的剥夺了。你意识到自己呢变成了一个昂贵的那衣着光鲜的寄生虫。作者引用了一位读者的证言啊，他就说那种感觉呢就像是在进行一种灵魂的软禁。你每天赚的每一分钱本质上都是公司付给你的精神损失费。我自己呢就有不少的朋友在大厂里工作，就时常听他们分享说，哎呀，自己的工作非常的卷，又是累又是枯燥的，拿的钱是不少，但真的是一言难尽，也不知道图个啥。更加黑暗的是呢，就政客总是在高喊，哎，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却从来不关心这些就业到底是不是在生产垃圾。格雷伯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啊，我对此不做任何评价。他说啊，就是统治阶级呢发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秘密，那就是拥有一大把自由时间且快乐生活的民众对他们来说呢其实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大家每天呢真的就只工作了3个小时，那剩下的大把时间用来干什么呢？可能就会去讨论政治啊，或者组织罢工，去思考这个财富的分配是不是公平。那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呢，那社会就宁愿发明出了海量的垃圾任务，则让你忙到没空去思考人生。这就跟乔治奥威尔说的，让暴民忙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反抗了。甚至呢连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曾经啊在谈到医疗改革时候就说漏了嘴啊，他就说嘛，之所以不能搞那种啊极度高效的全民医保，那是因为啊如果咱们搞了，那几百万在保险公司里边做文书审批的员工那该怎么办呢？你看啊，就为了维持那几百万个填表的岗位啊，咱们就宁愿去维持一个低效且昂贵的医疗系统。那这就是狗屁工作存在的终极政治逻辑。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呢在我们下班的路上啊咱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虚无感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怪自己啊不够努力，很可能呢是你正在陷入在这个庞大的为了维持权力平衡而设计的这个仪式性劳作之中。那么既然这种荒诞感呢已经渗透到了每个角落，那职场里边到底演化出了哪些奇葩的狗屁物种呢？你身边那个每天开会啊嗓门最大的总监呢，到底是属于格雷伯分类里边的哪一类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仔细看看。格雷伯教授呢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他拿出了他研究原始部落的劲头啊，对现代的办公室也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他发现说现在的写字楼啊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自动旋转的马戏团。他甚至借用了康德老爷爷的分类法，康德嘛当年是研究猴子的，把他们就分成了什么无尾猴啊短尾猴啊长尾猴啊。格雷伯就说那现代职场呢也演化出了5种神奇的狗屁物种，咱们就请对照着以下5个门派啊，看看你是在帮人按电梯呢，还是帮组织贴胶带，又或是那个专门制造麻烦的那个任务大师。好，那第一个帮派呢叫做帮闲，它就是活着的身份勋章。首先呢，什么是帮闲啊？在作者的这分类学里边呢，这群人呢就被称之为这个封建随从。那简单的说呢，就是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上司显得很重要，或者说是让公司啊看起来像个正经机构。你想想看啊，在中世纪的领主啊 他出门要没带个50个穿着制服的随从啊，他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现在的公司呢，也是同样的逻辑。如果一个高管啊，没个秘书、助理，没有前台啊，或者专门去开电梯的，那他的这个 C 级高管层里边呢，那就有点抬不起头来了。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个荷兰出版社的接待员的例子，他的岗位呢，就简直是摸鱼界的珠穆朗玛峰。我们说过，电话呢，平均每天只响一次，剩下的时间干嘛呢？他的主要工作就除了确保会议室里边的薄荷糖碟子永远是满的之外呢，就是每周给大厅里的老式落地座钟上面上发条。那公司为什么不把它给裁撤掉呢？就是因为啊，客户如果进门还发现，哎，前台没人，那就会觉得这家出版社是要快倒闭了吧？那他呢，就是那个正经徽章。另外呢，你也可以观察到啊，那个在巴西那些、穿着笔挺的制服，专门在电梯里边替你按楼层那些人呢，其实也是一样的。那现在的电梯呢都是智能的，甚至有些都能语音控制了吧？哎，小爱小爱，我要去八楼，是吧？但是大楼呢还是得雇人坐在里边，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无用感呢，它恰恰证明了主人的尊贵，证明了我们有钱。哎，看，哎，我已经富到了可以雇人去帮我伸手指头按一下三楼。如果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转发邮件，或者帮老板订餐厅，或者干脆就在门口啊当个吉祥物，恭喜你，你就是这个组织的人肉壁画。你的薪水呢，不是因为你创造了价值，而是因为你长得像价值。好，帮闲说完了，我们就再看第二个派系，他把它称之为打手，就是行业的防御性地雷。注意啊，这里可不是指的黑社会雇佣的这个职业杀手啊，除非你是什么贷款公司里边负责催收的那些人啊，那另当别论了。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打手呢，就是那些具有攻击性且竞争性的岗位，比如说公司的律师、公关专家，或者说是那种游说者以及电话营销人员。在我看来啊，作者对这个打手的定义呢是非常扎心的。他说这群人之所以存在啊，纯粹是因为竞争对手也有。这就好像啊是冷战时期的那个核军备竞赛，如果大家都没有核弹，那天下太平。但如果隔壁国家造了10枚，那咱们就必须造20枚啊。这公司的律师呢就纯属这种核弹。如果呢世界上没有这种公司律师，那大家都不需要律师。但如果对方雇了一个顶级的律师团想要告诉你，那如果你要不雇一个更贵的，那你岂不要倾家荡产了？所以说大家可以联想一下，想想公关是吧，还有电话销售。公关的日常呢，就是美化那些原本是丑陋的事实嘛，让产品看起来能包治百病，或者说是让出了丑闻的高管呢看起来像是个受害者。作者呢就曾经问过一个电影后期制作师，那为什么觉得工作狗屁呢？那哥们儿也很实诚啊，他说他每天就花14个小时啊，在电脑前面给那个洗发水广告里的女明星去去皱纹啊，提亮牙齿，甚至把身材拉长一点。那这种美化工作的本质呢，是在制造一种啊不诚实的幻觉，让观众觉得自己又胖又丑，而去买那些没用的垃圾产品。哎，所以说你看啊，如果明儿你辞职了，哎，所有的电话销售跟公关公司都关门了，这个时候人类的幸福感会瞬间飙升。那么你现在的境界其实呢，就是在和同行的打手们互相捅刀子，大家除了增加社会的总噪音之外，其实什么社会价值也没有产生。打手讲完了，我们就看第三个派系啊，叫做补漏人。他们可以说是这种系统失调的人肉创可贴，这类人呢是我的最爱啊，因为他们呢是专门处理那些啊本来不该出现问题的人。作者呢就打过一个极其深刻的比喻，那如果一个房顶漏水了，那么正常的逻辑是什么呢？是请个修理工嘛，把它修好就好了。但是呢，在这个管理封建制的下面，公司呢就更愿意去雇佣一个全职的职工，每天呢在漏水的地方呢放个桶，每隔半个小时呢去倒水。那为什么不去修房顶呢？那因为修房顶呢需要的是一次性支出啊， 而雇个倒水专员呢，就可以在人力预算里边，是吧？还能增加部门的人头数啊，岂不美哉？书里边呢有一个我认为是全书最搞笑的一段讲解啊，他讲的是呢德国军队里边的一个外包的合同工，有一个士兵呢是要搬家，其实呢就是把自己的电脑呢从一个房间呢移动到隔壁五米远的地方，但是呢流程是这么定的 ，IT 的承包商呢要把表格呢传给物流公司，物流公司呢再传给人事管理公司，最后呢任务派发到了这个合同工手里边。他就必须租一辆车，还开500公里去那个军营，填一个15页的表格，然后呢，再请物流公司的另一个人帮他抬一下电脑，因为他没有权限抬啊。然后最后呢，再开500公里回来，然后你看，就为了这5米的位移，花了400欧元，耗费了2个成年人一整天的时间。你想想看啊，如果你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数据从一份这个 Excel 手动复制粘贴到另外一份 Excel 里边，或者呢因为部门之间的系统不兼容，你需要当那个人肉接口，那很抱歉，你就是那个拿桶接水的人，你忙得要死，但你存在本身就是对系统无能的一种羞辱。 OK， 说完了捕漏人呢，我们就看第四个派系，叫做打勾人。可以说他们呢就是官僚主义的祭司，这类人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就是通过制造大量的纸面文件，让组织能够宣称他正在做某件他其实并没有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典型的视觉管理啊。这种工作呢，唯一产出的是 PPT、周报、还有评估报告以及各种调查问卷。作者呢，把他们比作是官僚体制下的祭司，就是因为他们举行的这个仪式啊，叫做合规性检查。书中呢提到了一个养老院的协调员，说他的本职工作呢就应该是带这些老人们去玩嘛，但是呢他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他一直在填表，填什么呢？就填啊关于老人们想玩什么的详细调查问卷。那讽刺的就是呢，就因为填表啊占用了几乎他全部的时间，导致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带老人去玩，而填的那些表格之后呢就会被塞进文件柜，直到被碎纸机吃掉也没人看一眼。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数字顾问，他曾经花了12000英镑给一家药厂写了一份2页的报告，开会的时候高管啊甚至都没翻开那份报告，因为呢时间到了，大家都急着去吃午饭了，但是团队呢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呢流程走通了，那勾呢已经打上了。你是可以回想一下啊，如果你每天的工作呢就是为了应付审计而编造数据，或者是为了证明公司很注重企业文化而策划一些那根本就没有人想要参加的活动团建，那么恭喜你，你就是那个祭司，你就是在对着一堆废纸的念经，试图召唤一个叫做效率的亡灵。 OK，打勾人讲完了，那我们就有请最后一个大 boss 出场啊，他就是任务大师，可以说是狗屁任务的生成器啊。这类人呢，其实又分成两种，一种呢叫做不必要的监工，他呢就是具体负责监督那些啊根本就不需要被监督的人。那第二种其实更可怕，就狗屁生成器，他们的全职工作就是在发明新的狗屁任务让别人去干。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层管理层的一个重灾区了。作者呢就收到过一个银行经理的投稿，这个经理呢很坦诚啊，说他手下呀有10个人，但这10个人呢完全能够自己组织工作，他每天唯一的职能呢就是分配一些啊那些原本不需要分配的任务，然后盯着他们做，就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路口啊指挥红绿灯。那问题是呢，红绿灯嘛原本自己就是自动运行的，他非得站那儿去手动摁这个开关。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公司要雇这种人呢？那是因为在管理封建制里边呢，你的社会价值呢取决于你手下有多少人。如果你是一个光杆司令的话，你年薪百万也是个没权利的边缘人。但是呢，你的手下如果管着50个打勾人或者补漏人，那你就是公司里的公爵，你是有这个爵位的。为了维持这种地位呢， 任务大师们呢就必须不断的去发明新的流程。比如说呢，以前一封邮件就能解决的事儿呢，现在必须开一个3小时的会；以前3个人能干的活呢，现在必须拆成8个岗位，还得配2个合规官，以及3个战略分析师。那到现在呢，我们聊完了这5大物种了，可能你们也在笑啊。这个作者在书里边就提醒我们啊，这种笑声的背后啊，其实就是深刻的痛苦。狗屁工作呢，就是让你每天早起挤地铁，在电脑前枯坐10个小时，最后发现你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让一堆没人看的 PDF 文件的体积变得更大。这种作为寄生虫的认知啊，会从内部去腐蚀每一个人的尊严和自我意识。那么既然这些工作既没用又折磨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里边，它为什么不倒闭呢？到底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一个号称效率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里边，如果一个东西没有用的话，那它不应该像是一个坏掉的零件一样被立刻剔除掉吗？为什么这些狗屁工作反而像是癌症一样在疯狂的扩散，甚至成为了我们文明的支柱？格雷伯教授呢告诉我们啊，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政治阴谋，一场道德绑架，外加一次全社会的精神内耗。既然谈钱伤感情啊，那咱们就不谈感情啊，咱们就先聊聊钱。那这可能是职场里边呢最扎心的真相。作者就发现呢，一个能够让所有励志类书籍啊就通通闭嘴的规律，就是一个岗位对社会的贡献越明显，他拿到的回报啊，拿到的这个报酬就往往越低。这个可不仅仅是某种随机的运气不好，这简直就是一条铁律。除了医生和飞行员等少数例外啊，这个规则几乎适用于所有行业。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疫情期间谁是所谓的这个关键员工？清洁工、护工、快递员，包括杂货店的店员、垃圾收集者。那如果没有他们，这个社会不出3天就整个全体瘫痪。那么再看看他们的工资单啊，你会发现他们拿的是社会的最低薪水。反观是那些坐在写字楼里啊，研究如何通过这个优化算法让用户多点一次广告的这些数据科学家，以及金融顾问、公关专家，或者说是那些战略愿景的协调员，那些我们之前说过如果全部消失的话世界不但不会崩溃会变得更好的这群人呢，领着却让人眼红的高薪，他们穿着笔挺的西装，被家里人夸成是最有出息的那个。作者呢引用了新经济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这个数据呢非常的离谱。就城市银行家呢，他们是每赚1英镑呢就得摧毁大约7英镑的社会价值。还有广告经理，他每赚1英镑就要摧毁11英镑以上的社会价值。而医院的清洁工，他每赚1英镑却能实打实的创造出超过10英镑的社会效益。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分配不公了，这是一种精神损失费制度。这社会的逻辑啊，似乎变成了，因为你的干活实在是太狗屁了，你的灵魂受损了，所以说呢，我们得多给你发点钱作为补偿。而那些从工作中呢获得成就感的人呢，比如说是教师和护士，那社会就对他们说，哎呀，既然你都已经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了，你这已经是拿到了回报了呀。那你既然还想要高工资，你这人太贪婪了是吧？可怕的是，为什么我们能忍受这种荒谬？那是因为我们被一套劳动的道德神学给洗脑了。作者追溯了这套观念的起源，在北欧啊和英美的传统里边，工作不仅仅是赚钱的手段，它被上升到了一个宗教的高度。这套逻辑呢可以总结为3句话，就第一，你不工作啊，你就是寄生虫啊，你就不值得被爱，更不配吃饭。第二，工作呢必须是痛苦的，是个反人性的，那否则就不叫工作了，那只能叫玩乐。第三，只要你正在辛苦的劳作，哪怕你是在捡地上的石头再扔掉，你也是在磨练你的人格，在道德上呢就是高尚的。这 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圣经原罪说，上帝惩罚亚当必须流汗才能糊口。那这种观念呢，到了现代就演变成了一种病态的自豪感。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写字楼里边啊，最爱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比惨。你看啊，我昨晚啊改 PPT 啊，我都改到凌晨三点了。那你说那算什么呀？我都连续三个周末没休息了。你看我这个年假还剩10天，那只能就浪费掉过期了。你看这仿佛就是谁更累谁更惨，那谁就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赢了一把。那这种痛苦及奖赏的心理呢，就会让老板们非常省心呢、啊、只要让你们忙得没空思考啊，你也就永远不会有机会去问，哎，我干这个活到底有没有意义。甚至呢在学术界也是一样的，教授们聚在一起呢，不是聊这个研究成果，反而爱聊那些自己被多少行政事务缠身。因为呢，如果你表现出啊你正在享受思考的乐趣，别人就会觉得你是没干正事儿。那在这种氛围下呢，这摸鱼就不仅仅是生理需求了，它简直就成了一种游击式的反抗。你讲到这儿呢，那最精彩也最恶毒的部分就来了。这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这种荒诞感来维持稳定的？作者就指出啊，这种制度呢，就制造出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愤恨平衡。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就分成了几个阵营，大家就相互的看不顺眼，尿不到一个壶里去。那第一个呢，就是底层的失业者，他被所有人鄙视，称之为是领救济金的懒虫。那第二个呢，就是狗屁工作者，就领着高薪但是内心空虚，他们呢秘密的恨着那些能够做有意义工作的人。第三个呢，就是有用的劳动者，教师跟护士等啊，他们呢就被社会道德架在火上烤，当他们想涨工资的时候呢，媒体跟民众就会炸锅了，你们这群老师呢已经有带薪假期了，想想看寒暑假我们在苦哈哈的工作，你们就可以休息了，你居然还想要一个牙科保险，你们可是为了神圣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那这呢就是右翼的民粹主义能够成功的秘诀，他们就可以成功的动员那些在办公室里边受罪的狗屁工作者，让他们去仇恨那些工会化的汽车工人和老师。逻辑呢是非常的淳朴啊，就是我每天呢在格子间里边忍受那个傻叉上司的折磨，干着这个毫无意义的填表工作，我这么苦，你们这群能够亲手造车，哎，能够教小孩子玩的这种幸运儿，凭什么还能拿跟我一样的福利呢？你们拿到了意义，那你们就必须放弃金钱。哎，这嘛简直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妒忌。在这里呢，作者就提到了一个唯一的例外啊，就是士兵。在美国这种国家里边呢，士兵是唯一被允许从事有意义且高尚工作，同时呢还能享受丰厚福利且不被愤恨的群体。为什么呢？因为社会认为呢士兵是在玩命。格雷伯就发现啊，很多出身贫困但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如果想干点什么能帮助别人的实事，又想拿一份呢能够养家的工资，他们的唯一的出路啊，可不是去当什么和平队的志愿者，那可是需要大学学位的，而呢是去参军。军队呢就成了这套残酷系统里边唯一的利他主义避风港，这本身呢就是对文明莫大的讽刺。我自己是不禁在想啊，现在这个社会里边呢有很多人一直是在从事的所谓的底层的工作，像是清洁工、外卖员、出租车司机，他们的工作强度非常的大，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shit job，就脏活累活，他们比那些做着 bullshit job 的人创造了更多的社会价值，却拿着少的可怜的工资，让我不由得开始共情那些极端的蔑视论团体，他们的主张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了，那毁灭吧，累了赶紧的。共情归共情啊，咱们还是要积极向上啊。反过头来咱们继续讲我们这个 bullshit job 吧。书里边呢也讲了一个啊足以载入史册的一个摸鱼的经典案例啊，说有一个人叫 Eric， 说这个 Eric 呢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年轻人呢、啊。他呢第一份工作是在伦敦的一家大型设计公司里边啊做这个界面管理员，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但很快呢，他就发现啊，公司呢买了一套烂透了的软件啊，没人想用。他的全部职责呢，就是坐在那儿等电话响，然后呢告诉对方重启试试。Eric 说呢，他很快呢就受不了这种虚无感了，他开始疯狂的去试探公司的底线啊，想求老板快快开除他。比如说他延长了午餐的时间，从吃一个小时变成了吃三个小时。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啊，公然去读这个法国的小说，学法语。结果呢，老板觉得他哎，沉稳、高效、低调，还给他涨了一次工资。这艾瑞克说他疯了呀！然后呢，他变本加厉啊，就开始迟到、早退，然后满身酒气的去上班。他甚至虚构出了不存在的业务会谈，用公费呢去别的城市里边找朋友去嗑药蹦迪，整整消失了三天。老板呢，这个反应就更绝了，他又给他加了一次薪，才求他别走。艾瑞克呢说，最后在火车站里面崩溃大哭啊，他这种求死不能的痛苦啊，恰恰就是因为啊，他发现自己啊，连作为动因去被开除的能力都被剥夺了，公司呢就不需要他的才华，只需要他作为那个岗位上的一个站位符，以此呢向合作伙伴证明啊，公司是在协作。那正如作者所说啊，那这种生活呢就是一场灵魂的软禁。而且这里呢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观察，如果呢你去搬砖啊，累得半死，你回家之后可以大声的抱怨累死老子了，那邻居呢就会同情你呢，家里人也会觉得你很辛苦。但如果你是一个勾选员或者是一个帮闲，那你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坐在空调房里边把这个 A 表格的数据给抄到 B 表格里边去，那你还敢抱怨吗？其实啊，我们的社会缺乏一套关于这个狗屁工作的行为剧本，那就像是单恋一样，就失恋的人呢就有无数的情歌可以唱，但被不喜欢的人追求的这个人呢、就是被单恋者，他却没有几首歌能够表达那种比较尴尬和负罪感，对吧？那狗屁工作者呢就像是这个世界的被单恋者，他们拿着高薪却知道自己没干什么正经事儿，又怕别人发现你就是个骗子，更怕别人说你其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那这种不敢抱怨的痛苦呢，才是最顶级的精神暴力。既然呢工作本身没意义，办公室政治呢就会填补这些真空。作者引用了社会学家的观点啊，就认为现代垂直化无意义的职场其实已经演化成了一种虐恋动力学，就像是一场 SM 的游戏一样。不过呢，在真实的 SM 游戏里边呢，它是会有一个安全词的嘛，比如说啊，你喊一声橙子，所有的这个鞭打啊什么蜡烛什么都停止了。但是呢在职场里边呢，咱是没有这个安全词的，老板可以因为一个他明明知道已经改好了的错别字呢，就把你给叫进办公室里边批斗一个小时。那这种 PUA 的羞辱啊，那纯粹就是为了展现权力，你唯一的安全词可能就是我不干了。但是这也意味着你可能下个月就交不起房租，然后没有医疗保险，甚至生存都是一个问题。那这种无处可逃的权力表演啊，就是现代管理学里边最黑暗的底色。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反抗这种慢性的灵魂谋杀呢？书中最后啊抛出一个非常大胆的方案，叫做全民基本收入。它的逻辑其实不是经济学，而是存在主义。如果每个公民每个月呢都能领到一笔足以维持生存的钱，且不需要任何证明自己很忙的勾选框，那么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呢？那首先你就会获得一个职场的安全词，但如果你的老板再试图去羞辱你，去 PUA 你的话，你就可以淡定地说出橙子，然后你就直接走人，因为你的生存权呢就不再掌握在他的手里了。第二个呢，就是狗屁工作会自动消失啊。当人们不再为了吃饭而被迫出卖时间，那谁会去干那些写没人看的报告、什么打骚扰电话这类的工作呢？那些公司呢，要么被迫提高效率，要么就干脆倒闭。第三个呢，就是真正的闲暇时代的降临。哪怕大家真的都去当那种蹩脚的诗人，或者说是失败的街头艺人，那只要他们是快乐的， 这难道不比现在的职场绞肉机更人性化吗？万一里边出个莎士比亚呢，是吧？那人类都赚翻了。所以说从头到尾呢，这本书也不是为了抱怨，也不是为了教你如何在职场上避雷，它就是为了让你能看清楚啊，现在这个焦虑啊、抑郁以及空虚，不是因为咱们不够优秀，而是因为啊，我们正在被锁在了一个为了控制而设计的这个仪式当中。我们要做的其实并不是把所有的机器都砸了，而是要把我们生命时间啊，从这个伪装成效率的封建领主中啊，给真正的夺回来。我这时候就不由得在想啊，的确，如果我们的科技能够再发达一点，生物科学里边能够让人的基因做出一种改变，比如说合成叶绿素啊，我们一个一个都变成绿色的绿巨人一样，那么每天呢就不用吃饭，只需要喝点水，站在太阳下边穿个比基尼在那边晒晒太阳就好了，那这种由基因改造所加成的新存在主义将会是推动整个世界改变的洪流，也许那个时候啊，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告别这个狗屁工作吧。不过就这个科幻世界啊还没有到达的当下，我是奉劝大家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很不幸手边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呢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所谓的狗屁工作的话，请不要灰心丧气，你是一个局中之人，你是一个玩家，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游戏规则，但是你是个活生生的人，你可以去创造，可以去突破，仔细调查并且看清价值在哪里，然后为此努力的去做创造、创新和改变。因为我们从来都不需要被任何人和任何组织去定义，尤其是不会被他们定义成一个勾选框。 OK，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呢，也不妨把它分享给自己的老板和同事，哎，一起讨论一下，当个笑话听一听。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读书的话，我是非常鼓励你去把这本书找来读一读，比我在这里的只言片语要来得更加的丰富且更加的诙谐。 OK，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